姐妹们平安。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接着讲天国的奥秘，今天是第二讲。上一次第一讲的时候已经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还记得天国的奥秘第一讲的时候主题我们讲的是什么？更美的家乡。我们讲的是天国是基督徒的故乡，是我们那更美的家乡。所以上一次第一讲的时候我们讲的核心是讲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当我们的基督徒心里真的对这个天国有一种真切的渴望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会拥有一般非信徒他们心中所永远无法拥有的那种平安。但是要是对我们心中要对这个天国有这种真切的盼望，这其实要做到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不是说一个人在他信主决志信主以后这件事情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所以肯定有的姐妹弟兄姐妹上次听我讲到以后心里会问，为什么我对这个盼望还没有一个十足的把握，我怎么才能够对天国有更大的把握。实际上我们要想对天国有更大的把握，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天国，或者什么叫做神的国。如果你不明白什么是神的国，你就永远无法明白我们基督教的福音到底是在讲什么。所以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一起好好的看一下什么是神的国与神的义，而且什么叫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首先我们要想了解基督教的福音到底是讲的什么的话，我们首先要回到主耶稣开始传道以后他讲的那第一句话。这句话我们刚才都练了，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每一个人信主，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天坐在这里听讲道，都是因为当初有人向我们传播了福音，把神的道讲给我们听。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要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尽力的去向我们周围的非信徒传讲这个神国的福音。那么福音，但我们说要传福音，那但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在心里自己问一下，我们心里是不是真的清楚基督教的福音到底是讲的什么。我们都知道福音这两个字是好消息的意思，但是福音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好消息呢？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的是，通过这句话我们想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的福音。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非信徒外邦人对我们基督徒的福音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如果你问一个非信徒什么是我们基督教讲的福音，可能一个对我们基督教有这么些许了解，或者也许对圣经有一点了解的一个外邦人，他可能会这样说，你们基督教的福音讲的就是主耶稣在圣经中给出了那么一套道德准则。这是一般非信徒对我们基督教福音的看法。没有人可以否认主耶稣在新约中的确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道德教导，而且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道德教导都是人类历史上最高超的道德教导。但是呢，基督教的福音绝对不是这些道德教导，因为很明显我们都知道人类历史上各个主要的文明各个时期都出现了一些很有能力的道德导师。比如说我们中国有孔子、孟子、老子，然后古希腊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牟尼，这些都是非常出色的道德导师。但是问题是，人们有没有听从这些道德导师的道德教导？很明显，人类从来就没有好好的听从过这些道德教导。如果人类听从了这些道德教导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就不会是这样一个糟糕的状态，人类的道德水准也不会几千年这么停滞不前。所以如果人类都不能听从这种一般的道德导师的教导的话，那我们就要问了，我们凭什么要求人现在听从主耶稣的道德教导？因为主耶稣的道德教导我们都知道是比人类一般的道德教导要更高级、更加严格、更加难以做到的。如果人连一般的道德教导都不能听从的话，他们怎么可能听从主耶稣的道德教导？所以基督教所讲的福音绝对不是一套道德准则，耶稣降世 也不是为了让我们人类再多添加一位出色的道德导师。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一般基督徒对福音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可能你问现在的基督徒，可能很多基督徒他都会说，我们的福音当然就是上帝的祝福和上帝的爱了。这可能是很多基督徒，当代基督徒会给你的一个第一个出现在他的脑子里面的答案。的确，福音包括了上帝的祝福和上帝的爱，但是福音绝对不等同于上帝的祝福和上帝的爱。如果你把这两个之间划等号，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正因为现代的教会过于强调上帝的祝福与上帝的爱，导致很多我们的基督徒啊，当代的基督徒，他不明白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的责罚，这些在他们心里没有什么很深的概念。所以在他们眼中，这个神的爱好像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糖果，他们伸手去接就好了。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神的爱等同于神不能把福音等同于上帝的祝福和上帝的爱。因为主耶稣在这里，我们看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一个人一定要先悔改，以后他才能够接受从神那里来的福音。如果这个人认识不到自己是罪人的话，以后在神的公义面前绝对站立不住的话，他怎么可能会悔改？所以福音绝对不是，不单单是神的祝福和神的爱。接下来一个看法，有的基督徒会说，福音可就是我们的罪过都得到上帝赦免的这样一个好消息。这个看法自然比前面两个看法更近一层，也更接近于这个对福音的看法。因为这样说的基督徒啊，很明显他们很清楚明白的知道自己是罪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罪人，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相信主耶稣，这样上帝就可以赦免我们所有的罪过。这当然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只是福音的开始，而不是福音的全部。是的，当我们每一个人从有罪之身变成无罪之人，就好像一个法官他在法庭上面把我们这些罪犯当庭释放，判为无罪，这当然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比这个更大的好消息，就是这个法官不仅要在法庭上判我们无罪，而且还要带我们回家，带我们回家以后还要让我们做他自己的儿子。这才是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事，这件难以置信的事才是我们基督教所讲的福音。上帝领我们回的那个家就是天家，就是神的国。所以天国，所以福音说归根到底是一个关于天国的好消息。什么是天国？如何才能进天国？这才是基督教福音的根本。神的儿子来到世间，就是为了要亲口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国，然后指引我们通往天国的路。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它有一些哪样的特点。第一个要明白的是，神的国是一个王国。我们知道神的国这个在英语里面有两种说法，一种叫 Kingdom of God， 一种叫 Kingdom of Heaven。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说法，我们都要抓住他说的是一个 Kingdom， 是一个王国，而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像我们现在一样，它绝对是一个王国。一个王国就表示什么呢？它一定有一个王，有一个国王。那我们这个神的国的王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神的国就是一个主耶稣基督为王的国度。而我们基督徒身为这个神国的国民，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心底里认准了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王，是我们全权的主人，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认清楚的。然后在这个国家里，每一个臣民都要听从国王的命令，所以在神的国里，主耶稣的命令大过一切。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要服从主耶稣的一切教导， 而不是只是选择性的从主耶稣的教导中挑出那么一部分我们喜欢的那一部分教导，而把其他的我们看着不那么顺眼的教导摒弃开来。所以到了神国，我们就一定要100%的听从主耶稣的一切教导。第二个我们要明白的是，神的国它不在我们这个世界，神的国它不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可能我这么说有些弟兄姐妹心里会觉得怎么能这样说呢？是不是我们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盼望神的国降临吗？神的国降临不就是降临到我们这个世界吗？其实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们，神的国它一定要降临，但是它降临的地方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们看一下主耶稣自己是怎么说的，这里是在约翰福音18章里面，这里是主耶稣在这里已经被犹太人被他们犹太人抓起来，然后交给罗马巡抚比拉多那里。犹太人的意思是让比拉多给主耶稣定罪，然后最后把他定十字架，这是犹太人的想法。比拉多呢，其实他并不是太愿意做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所以他就问这个主耶稣，他问主耶稣：“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你到底犯了什么事情？犹太人要把你押到我这里，让我来处置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直接回答比拉多的问题，而是做了这么一段关于神国的宣言。主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一段说得非常清楚明了了，不会有任何的歧义，大家都可以明白。他告诉比拉多说：“我的国，我想立的那个国，它不在现在这个世界。”很明显，如果主耶稣到这个世界来的目的是要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建立一个他的国的话，他的臣仆、他的属民、他的这个跟从者必要为他的国王而征战，绝对不至于使他们的国王就这么轻易地落到犹太人手中，任犹太人摆布。所以主耶稣的国不在这个世界。在这里我们很有意思，我们就看到犹太人对这个神的国的这个看法，犹太人对这个神的国的错误的看法，就是为什么犹太人最终会不认主耶稣，反而想要杀死主耶稣。我们都知道犹太人相信在旧约中上帝通过先知的口 给了他们诸多的应许，其中最大的应许就是上帝应许他们一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也就是救世主的意思。犹太人确确实实的相信将来会有一个他们的救世主，但是犹太人对这个救世主的看法是一个完全属世的、完全属物质的看法。所以当他们看到主耶稣以后，他们完全不相信主耶稣就是他们的这个救世主，因为在他们脑中，他们的救世主是要带领犹太人脱离当时任何外族的压迫，建立一个真正的犹太人的王国，这是他们心目中对一个救世主的看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犹太人的心目中，这个神的国是完完全全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认识主耶稣。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7章20节里面主耶稣跟法利赛人的一段对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到来？”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以看见的，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很明白地告诉犹太人说：“你们想用你们的眼睛看见神的国到来，这件事情是做不到的。那么神的国在哪里呢？神的国在你们心里。”这就是启示他们和所有他的使徒们，神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不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物质的，而是属心灵的，属灵魂的。只有当你们从心里认主耶稣是你们的救主，只有圣灵进入到你们心里的以后，你们才可以进入神的国。为什么神的国不可能在我们的世界呢？为什么神的国不可能降临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这里保罗是怎么启示我们的。保罗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其实为什么神的国不能降临到我们这个世界，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都是必将朽坏的，而必朽坏的绝对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的神的国。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腐朽败坏的世界，而这个腐朽败坏的世界永远都不可能得到从根本上改变。所以我们这样一个腐朽败坏的世界永远不能承受神国的圣洁与公义。所以主耶稣曾经提示我们说，曾经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预言，就是说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再来的日子还是怎样。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永远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国绝对不能降临到我们这个世界。那么神的国在什么时候会降临呢？神的国降临之前两件事情会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他首先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这个复活的身体不再是一个属血肉的身体，而是一个属灵的身体。因为只有我们拥有了这样一个属灵的不朽坏的身体以后，我们才可以承受神的国。第二件事情要一定要做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悲惨腐朽败坏的世界一定要先被完全的抹去。所以 主耶稣到来以后，他要首先抹去我们这个世界，然后给我们造一个新天新地。只有在这个新天新地中，神的国才能够降临，因为只有一个不朽坏的世界才能够承受神的国。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完完全全的成为了神国的公民。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灵魂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神的国，但是我们的肉体呢，我们的肉体还停留在人的国。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我们生活中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常常的应对我们生活中人的国和神的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这些分歧与矛盾归根到底是因为人的国和神的国他们追求的是完全不同的，还很多时候是完全相反的东西。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人的国和神的国他们各自追求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们首先来看人的国。其实人的国几千年，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人的国追求的东西就是那么几样，最大的三样就是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对不对？所有的人都在乎这件事情。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实际上人生活的基本所需。但是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人，他不论贫富，每一个人都在乎这三样。一个穷人他在乎的是如何才能吃得饱穿得暖，而一个富人呢，他同样在乎这个，但是他在乎的是如何能够吃得好穿得美。然后呢，除了这些，我们富人呢，他还要讲究我们要喝什么东西，我们要喝品尝什么美酒，喝什么好茶。你看，这是人类所共有的，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当我们吃喝无忧以后，人想的就是什么？如何才能玩得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如何能够 enjoy life。所以，我们现在的世界，特别是发达世界中，有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所以每个人都想去尝试越来越多的娱乐活动。然后之后呢，我们还要想竭尽全力想如何保全我们自己的健康。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怎么能够吃喝玩乐呢？我们怎么能够享受这么美好的人生呢？所以这就是人的国他们所在乎的主要的几样东西。但是呢，实际上除了这五样，还有一样人的国最在乎的东西，比这五样还要在乎，这就是如何荣耀自己。这是人的国中人最最在乎的一样东西。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可以随便想见一下就可以知道，人为了个人的荣耀真是万事可为啊。而不仅是我说的万事可为，真的是万事可为，因为人为了自己的荣耀甚至会不惧怕死亡。你说是不是万事可为？死亡都不怕了，为了自己的荣耀。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文死谏，武死战。 文史见武史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一个武将来说，他最大的荣耀就是战死沙场，这是他最大的荣耀，最可以荣耀他自己的。那么对一个文臣来说，他不能上 战场，他怎么可以得到荣耀呢？一个文臣他就要叫史谏，就是说你要跟皇帝提意见，冒着杀头的危险，不怕皇帝杀头，也要把这个意见提出来，这叫文史谏。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这种不怕死的文人呐、各个历朝历代都有，但是实际上有一个朝代最为最了，这个不怕死的文人最多，这就是明朝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一个王朝。明朝的不怕死的文官那是多了去了。我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在这个故事呢，我看的不是野史，这是在明史上面记载的一段小故事。这个明初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官员啊，叫做王溥。王溥这个人呢，他的官职不大，他是一个御史，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监察官，就是专门管这个官员的纪律的这样一个他，所以他可以提意见，而且他也是一个朝官，他这个官职不大，但是他可以上朝，他可以直接跟皇帝对话。所以王溥这个人呢，他很喜欢发表他自己的意见。这个明史上面就记载呢，有一天因为一件什么事情，王溥在朝廷上面跟明太祖朱元璋给干上了，他就不断的提意见，然后跟肯定是跟皇帝的意见大不一样，所以两个人就顶上了，而且顶的肯定还很厉害。具体是为什么事情两个人顶上了，明史上其实没有讲，可能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反正就是两个人顶上了，因为明朝的文人有这个喜欢提意见的这个传统，所以呢把朱元璋逼得急不过，朱元璋受不了了，就说把这个王溥给我拖出去斩了，然后卫兵就把王溥拖出去了。但是朱元璋这个人呢，在很多时候他还是讲道理的，当人把王溥拖出去以后，他心里又想啊，可能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所以半路上又把王溥给叫回来了，叫人把王溥给拖回庭上了。这个意思很明显嘛，就是说王溥你认个错，这件事情我们就算了了。但是谁知道呢，王溥这个人是个硬骨头，他上了庭一句不退缩，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看看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使臣无罪安得禄之，有罪又安用身之，臣今日愿速死耳。这个文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从一开始就是我错了，你为什么要斩我？如果我没有错，你现在为什么要把我拿回来要放我？你还是快点把我杀了吧。你看看这句话有多么没有道理，他就是要逼皇帝认错，当庭认错。如果皇帝不认错的话，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杀了。如果皇帝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当庭认错，当然朱元璋肯定不愿意那样做了，所以朱元璋被逼无奈，只有把王溥就拖下去给斩。所以看到这里啊，我不知道大家心里怎么想，我心里的想法是这样的，我就想这有用吗？这有用吗？你当庭逼着皇帝认一次错有用吗？你逼皇帝认了一次错，你能改变皇帝吗？所以我觉得这种文人的做法，你仔细想起来是没有太多的道理的。而且一个最让我不能理解的，就是这样动不动就要死谏的文人，他们的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说，你把你的家人放在哪？你为了一下子冲动，一下子表明你忠心，你把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孩子放在哪？你就这么去求死，你的全家你都不管了，那你做一个丈夫、做一个父亲、做一个儿子的责任又在哪？大家仔细想一下，就发现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很荒唐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觉得王溥这样的做法真的是荒唐透顶，是愚蠢至极的。但是在中国文人眼里，他们绝对不这样看，他们认为王溥这个人是一个中国文人的表率，因为呢，因为他在皇帝面前不低头，他敢于向皇帝提意见，就表明了他这种文史谏的这种高尚的品格，这是中国文人对他的看法。但是实际上呢，这正是王溥心里真正的看法。你不要以为王溥他在朝廷上为皇帝顶撞，他是为了为国为民这样高尚的想法，实际上他心里想的只有四个字：青史留名。这是大多数这样史谏文人他心里的想法，青史留名，这是多大的荣耀啊！ 你也不要说我错怪王仆了，因为明史宗在这个故事的最后记了这么非常有趣的一小段，说这个王仆第二次被推出去斩首的时候，在路上经过明朝记史的这个官员的记历史的这个官员的门口的时候，他还大喊了一句，他说这个史官呐、啊，你千万不要忘记了，把某年某年某月某日皇上无故把御丞御史王仆杀了给我记上。这是他临死之前说的一句话，大喊了这么一句话。你说说，所以你就可以看出他心里想的就是青史留名，如果史官不把这句话记下来，那他不是白死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他们心里想的。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人为了要荣耀完全可以不顾死亡。当然我举这个例子也不是说只有中国人才有这样的看法，西方人也一模一样。所以你看一下莎士比亚，他在他的一部名剧《皆大欢喜》中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Seeking the bubble reputation even in the cannon's mouth。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为了求荣耀，人为了求泡沫一般的荣耀，不惜钻到炮筒中去。这是同样的道理，人为了求荣耀，他钻到炮筒中去，他不怕死啊，他知道要死他还要钻到炮筒中去。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在人的国中，这个荣耀真的是排在第一位的，为了荣耀人真的可以是不惧死亡。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下，在神的国中人追求的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到了神的国中，我们必然追求的是第一是圣洁公义。彼得一书十五章一节说，那招你来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所以到了神的国中，我们会不由自主的常常自省，我们的为人处事，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不是真的按照了神所颁布的这个圣洁公义的标准。到了神的国当中，借着神给我们的光，我们还可以开始思考一些我们以前永远想不明白甚至想都不敢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如果上帝是爱世人的，为什么他会允许这些苦难不停地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上帝为什么造人？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永生是什么？复活的我又是怎么样的？天国是什么样的？然后到了天国以后，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事工？我们就会想这些以前我们从来不太愿意想的问题。最后，神的国中也有一件鼎鼎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神的荣耀。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见到处都会写到神的荣耀。其实说白了，神在圣经中所给我们揭示的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创造我们人是为了神的荣耀，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他们的子民还是为了神的荣耀，以色列人起起伏伏信靠神又背弃神这样的一个荒唐的历史也是为了神的荣耀，最后主耶稣降世为人给我们宣传神国的福音，其实追根到底还是为了神的荣耀。但是你要问，到底这个神的荣耀指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也回答不了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中关于这个神的荣耀没有做出一个特别明显的解释。为什么圣经中没有给我们对这个神的荣耀做出一个很明白的解释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神的荣耀这件事情太大了，神无法用人类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什么叫做完全的神的荣耀。第二个原因，我想可能是因为神觉得我们现在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我们还不配知道什么是完全的神的荣耀，现在还不是我们完全知道神的荣耀的时候。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将来以后等我们身体灵魂都入了神的国以后，我们必然会明白更多关于神的荣耀，甚至我们可以亲眼看见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感觉我们好像总是被夹在人的国和神的国之间，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挣扎和痛苦。但是我要告诉你，这种挣扎和痛苦实际上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都要亲身体验的，在这个世界上你一定要体验这种挣扎和痛苦。相反呢，如果你 觉得你生命中从来没有过这种在神的国和人的国之间的挣扎的话，我想你就要回过头去好好的看一下你信仰的根基是否牢固。再进一步说，我们也会有时候也会发现某些教会中有些人呢、他好像就在人的国和神的国之间他来回穿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他好像两个地，人的国和神的国他都可以抓得牢。这样的人呢，你看见了你千万不要羡慕，你反而要警惕，因为这样的特征往往是伪信徒的特征。所以很明显，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信徒，非信徒我们常说叫外邦人，一个非信徒和一个 外邦人他最大的不同就是基督徒的生命中他既有人的国又有神的国，而一个外邦人的生命中他唯有一个人的国。正因为外邦人的生命全部就是关于人的国的，所以他们每天追求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如何赚更多的钱，如何有更大的荣耀。他们既然把这些东西看成他们生命中顶顶重要的，他们必然每天就会为这些东西所心生忧虑。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不要忧虑说你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的心里只有这么一样几样东西，所以他们就会不断地产生忧虑。为什么会产生忧虑呢？因为当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巴望地想得到，得到了以后呢，你又害怕失去。因为没有一样在人的国东西，人的国里面的东西，刚才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是不会在瞬间就会失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人的国中不认识神的国的人，他的心中常常有忧郁，忧虑永远不得安宁。那么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33节，一个基督徒与一个外邦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什么叫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呢？我们在这里首要好好的理解这里的先和求这两个字。其实和合本在这里对这个33节的这个翻译啊，其实是不太令人满意的。我们看，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国和他的义。你如果这样读下来，这个先求这两个字，因为他们的位置放在句子的中间，你很容易就很快的读过去了，所以你眼中可能看到的就是他的国和他的义，而把先求这两个字的重要程度给忽略了。但是英语中不是这样，英语中的语序是倒过来的，英语中是 seek you first his righteousness and his kingdom and his righteousness。 所以 seek you first 是放在最句子最前的，所以人一读到这里，我们就知道先和求这两个字是在这句经文里面需要大大的强调的。所以我想看一下有没有中文译本把先求这两个字真正的给强调出来了，但是几乎所有的中文译本都是照着和合本的这个翻译，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唯独有一个版本把先和求这两个字给它突出来了。这个字，这个译本呢，是19世纪中叶的一本文言的圣经翻译。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翻译的，唯上帝之国与义是求。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跟我念一下，唯上帝之国与义是求。你看一下这个文言的语序啊，它不仅把这个先和求这两个字放在一首一尾得到了强调，而且你读起来这个重音都在这个唯和这个求这两个字上面，所以就完全的让人不会忽略这两个字在这个句子中重要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唯上帝之国与义是求呢？我们来这个意思就是说，人对神的国与义的这个理解，它不能只停留在你在头脑中对这两个词的理解的这个程度，而且你还要行动起来。你不仅要行动，你要行动起来去求神的国与神的义。你不仅要求神的国与神的义，还要把神的国与神的义放在你生命的第一位。这就是这里这个先字的意思。我们要把求神的国与神的义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那么我们如何判断一个基督徒有没有把求神的国与神的义放在生命的第一位呢？其实这个标准很简单，我们就是看他的行动。 从一个人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出他把什么东西排在他生活的第一位。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常常自省一下，我们每天到底会分出多少时间与神一起度过。这个我自己有非常亲身的体会，我信主的头五年每个周日我也来参加聚会了，周五也参加查经了，然后也参加教堂的服事了，也当过主席，甚至还当过翻译。我当时觉得我真的是还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什么都没有落下，对不对？但是直到最近两年，当神的事情真的成了我生命的第一位的时候，我回过头去再去看一下我前五年，我再排一下神在我的生活中能够排在第几位，我发现我的妈，神那时候在我的生活中只能排在第五位。第一位是工作，然后是做木工，然后是打网球、种菜，神排在种菜之后。这是我当时的生活，我当时很少，只是非常非常偶尔的会瞄一下圣经，然后从来没有看过任何的关于属灵的书籍，也没有在网上刻意的去听过任何的讲道。这就是我当时生活。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在真正的你把神生活神的事放在生活第一位之前的生活和之后的生活，你一比起来，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把神的事放在生活的第一位。当神的事真正的成为你生活的第一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啊，如果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你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能跟神一起亲近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心中突然好像多了一个大窟窿。这也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我们八月份的时候，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全家一起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一起玩了三个多星期。我们都知道出外旅游的时候，你肯定不能有规律的去看书听讲道，因为你在外旅游的时候除了睡觉以外，你不是在外面玩，就是在旅馆里面计划明天怎么玩，这就是你做的事情。所以你想读经想听讲道都没有时间。其实我身上还带了一本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我准备在外面看的，我也准备了很多的讲道，准备有时候听的，但是呢，那真的就是没有时间。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星期呢，我就发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很不对劲啊，就有一个那个很不对劲的那种滋味。但是感谢神，神真的很体谅我，他让我在从新加坡飞到台湾的这个路上的飞机上面就感冒了。神让我感冒了，感冒了有什么好呢？你可能会问。感冒了以后，我到了台湾头两天，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酒店里面睡觉。睡觉，所以我不能跟淡莹和孩子们一起出去逛台北嘛，所以我只能在台北休息，好好的休息，休息好了才能去玩嘛。当我休息的感觉还可以的时候呢，我就会下楼到我周围的台北的市区去转一转，感受一下大台北。然后出去以后呢，我们这个酒店的下面就是忠孝东路啊，这是台北最繁华的地方。但是没想到的是，我在外面转了一下，离我们酒店不到十分钟的地方，就有一个巨大的基督教书房，叫以灵书屋。哎呀，我简直是如获至宝啊！我进去以后，虽然戴着口罩，还有时候还咳嗽，一下子就看了两个多小时，而且还在里面买了一本非常好的书。所以在那以后，在台北的七八天，我每天晚上都会捧着我这本新书爱不释手，每天晚上都会看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样我感觉心里的窟窿一下就被填满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标准就是我们要想一下自己每天分出多少时间来给神。第二个标准，我们可以看一下你是不是把神的事放在生命的第一位。我们是看在这个时间的安排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会做如何样的选择。比如说今天早上九点半，大家知道有件什么事情，有我们的 Bills Buffalo 的 Bills 今天打足球。为什么打足球今天在早上打不在下午打呢？因为 Bills 飞到伦敦去打了，所以伦敦开打的时候正好是我们早上 church 开始的时候，九点半的时间。我想这个可能对我们的这个教会影响不太大，但是我想对我们 Buffalo 其他的美国教会可能影响会相当大了。当一个这样重要的比赛，一个我们 hometown 这样一个我们骄傲的这样一个球队打比赛九点半跟你的教会的时间冲突的时候，你是选择去看球还是选择来教会？或者是我们工作特别忙的时候，一个 deadline 要到的时候，我是选择在周日去加班完成我的工作，还是选择到教会来照常参加礼拜？你做什么样的选择？从这些选择中你就可以看见你到底是不是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第三个，我们从与基督徒的谈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基督徒是不是把神的事情放在他生命的第一位。有些基督徒啊，如果你跟他交谈的话，你如果跟他谈神的事情，你问他什么是神的公义，什么是神的救赎，他可能回答的头头是道。而且你可能会发现在唱诗歌的时候他特别的投入，双手举起这个样子，对不对？你会发现他感觉好属神。但是呢，你要是跟他谈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看他生活的这个视角非常的世俗，他好像关心的只是关于名誉、金钱和荣誉这些事情，他关心的只有这些事情。你如果跟他谈生活的话，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他在精神上好像是属灵的，但是他在他的生活和他的行动上实际上是属世的。这样的基督徒明显的不是把神的事情放在他生命的第一位。而且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可能你都不用跟他交谈，你关注一下他们的社交网页，看一下他们发的是什么帖子，喜欢的是什么，你就可以大致可以看出来他到底是不是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现在讲完这个先字，我们再来简短的讲一下这个求字。这个求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索求和祈求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要真心实意的恳切的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基督徒与神的关系有多亲近，就在于他要多恳切的去寻求神，这也决定着你的信仰的根基有多牢固。而且求字这个字，它实际上还带有一个这个持久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常说求学、求医问药，这都暗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得到的。我们寻求神也绝对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求到的，它绝对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在有生的日子要每日的求，我们以后死了以后到了天国还是同样要求神的国与神的义，因为关于神的奥秘真的是无穷无尽的。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神的国，大家都已经明白了，那么到底什么是神的义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是缺一不可的。神的义与神的国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神就是圣洁公义，要成为神国公民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我们自己也要圣洁公义。但是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三章里面所讲到的，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没有人可以称为神眼前的义人的话，那么谁能够最终进入神的国呢？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了，主耶稣所说的让我们求的这个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神的义是神的义而不是人的义。人的义放到神的面前，它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件破抹布。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以赛亚书的。以赛亚书64章6节说，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旦人落到自以为义的境地，那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罗马书10章3节这里说到，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人开始立自己的义为义的时候，他就会离神的义越来越远。而且当真正的神的义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反而不认得，而且要用人的义来阻挡神的义。我们看一下法利赛人，这一点就非常的清楚。 因为法利赛人真的是沉迷于他们自己为自己所立下的义，完全看不到主耶稣在他们面前给他们讲的真正的神的义，所以他们处处想刁难主耶稣，处处想驳斥主耶稣，就是不能服神的义。那么神的义从哪里来呢？神的义很明显只能从神那里来，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罗马书3:22这里说到，就是神的义因信基督耶稣加给一切相信他的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因信称义。我们唯一可以得到从神那里来的义的办法，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我想在教会中我们待的时间长了的话，我们 可能常常会听到这样一个说法，我们在诗歌中也常常唱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神的爱是白白的恩典。其实呢，我心里并不是太赞同这样的说法，因为这样的说法很容易让基督徒，特别是初信的，真的以为神的义是白白 得来的，好像是 从天上撒下的马拉里面去捡就好了。其实呢，神的义绝对不是这样，神的义给我们绝对不是没有原则没有代价的恩典。在神称我们为义之前，我们每一个人的过犯必须得到一个交代。那么神既然是公义的，我们的罪犯必须得到惩罚，这在神那里真的是一个大难题啊！因为一方面神想给他我们的义，让我们变成圣洁公义，另一方面呢，我们的罪犯必须要得到惩罚。那么这个难题怎么解决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难题最终是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得到解决的。所以罗马书4:25说，耶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我们的罪犯最终是在主耶稣身上被审判的。主耶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面受死？就是为了偿还我们的罪债。只有在我们所有的罪债都得到偿还以后，我们才能够领取从神那里来的义。而且神也想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所做的牺牲在神那里是看为喜悦的，所以神让主耶稣复活，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主耶稣的牺牲已经让神完全满意了，神的公义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彰显。所以只有在我们的罪得到完全偿还以后，神才能够将他的义因着我们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我们最终能不能得到神的义，最后能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神最在乎的，大家一定要注意，神最在乎的只有你与他之间的这个关系。当我们真正能够做到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以后，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一切所需的都会加给你们。其实呢，这真的是一个显而易见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因为我们可以想一下，当我们出现困难，我们身处困境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个朋友愿意帮助我们呢，还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愿意帮助我们？我们的朋友之所以愿意帮助我们，不正是因为我们的朋友和我们之间有一个好的关系吗？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只要我们不断地加深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么上帝绝对会保守我们。相反，如果你摒弃你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么上帝必然也会转脸不认你，你再怎么祈求再怎么祷告也无济于事。就这一点，我们想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反面的例子，一个正面的例子。这个反面的例子我们要给大家举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背弃上帝，遭到惩罚。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即使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在他们背弃神的时候，神也对他们毫不留情，加以严厉的惩罚。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1:2这里怎么说的，牛认识主人，驴也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主子民却不明白。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中真的是有非常大的感触。我们想一下，牛和驴这两种动物在上帝的造物中算不得是特别聪明的， 但是就是这两种动物，他们都明明白白地认得他们的主人是谁。但是这么聪明的以色列人，上帝选民的以色列人，他们却不明白他们唯一的神耶和华。我们可以想一下，上帝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中有多么的痛心呀。有一段时间呢，我遛狗的时候，我也会经常想这句话，我在心中揣摩这句话。然后我很快就发现，这句话其实也很适用于狗，对不对？我们看一下，狗虽然它比牛和驴可能是要聪明很多，但是狗它没有聪明到它不认它自己的主人。相反，我们知道越聪明的狗，它越认识它的主人，它越听它主人的话。为什么我们人这么聪明，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不认识我们的造物主耶和华呢？这真是一个让人值得深深思考的问题。所以我想人狗为什么成为人这么亲密的朋友，我想上帝有这么一个用意，就是把狗放在人的生命当中，让人可以时时看见什么叫做顺从。所以当犹太人长期的背弃神，不认神的时候，这个上帝就会在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以后举手祷告，我也必掩面不理，你们即使你们祷告再多，我也不会听。耶利米书十五节一章说，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们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所以当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长期的拜外邦的神，而不拜他们自己的神之后，上帝实现了他自己的诺言，对以色列人实行了审判，让外邦人来侵略他们，灭绝他们，杀戮他们，最后圣殿被毁，直到以色列人真的被散布到列国。这就是上帝对，这就全都是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上帝。那么一个正面的例子，我给大家举哪一个呢？我想给大家举一个这个尼尼微人的故事。这个尼尼微人的故事，它记载在旧约的小先知书约拿记当中。约拿记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因为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慕道友或者初信徒，我这里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约拿记的故事。约拿这个先知在先知中是非常特别的，他特别在哪儿呢？他特别在他不想领受上帝给他的派遣，他不想去当这个先知。那么上帝给约拿他的命令是什么呢？上帝给约拿，他是让约拿去到尼尼微城这个地方，去给尼尼微城的人传讲这样一个上帝的审判。他说尼尼微城的臣民，这个地方的人作恶多端，他的恶已经达到了我的耳中，我要对你这个城施行审判，在40天后我要让你们全城毁灭。这是上帝想让约拿去给他传的话。尼尼微城这个城实际上是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亚述人我们都知道是犹太人的死对头，是以色列人的死对头。他们现在在现在的伊拉克的那一块，伊拉克叙利亚那一块地方，他们经常南下侵略以色列人，欺负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可以说是对亚述人恨之入骨。所以约拿跟几乎所有的以色列人一样，可能都有这样一个想法，他们想上帝，他们巴不得上帝更快地对尼尼微城进行惩罚，把尼尼微人完全抹去，把他们全部杀掉，这样不是大快人心吗？以色列人肯定是为这个高兴了。约拿担心的是什么呢？约拿担心的是，万一我要是去向尼尼微人传达上帝的这个审判，万一这个尼尼微人他悔改，他认我们的上帝做上帝，他放弃他们的恶行，如果我们的上帝大发怜悯，突然不杀这些尼尼微人了，那我约拿不就成了以色列人的罪人了吗？那我绝对不去传这个话。所以他居然敢违抗上帝的命令，他跑了，他跑到船上去，当然他也跑不远，最后我们都知道被一个大鱼吞到肚里，3天3夜最后又放回了陆地上面。他没办法，还得去跟上帝到尼尼微城里面去传上帝的这个宣告。后来果不其然，约拿他自己的想法最然果然应验了，他到了尼尼微城宣告上帝对他们惩罚以后，尼尼微城居然全城悔改，而且是从上到下，从他们的国王开始， 这是他们国王颁布的这个命令，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难降于他们了。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尼尼微人虽然是外邦人，虽然是犹太人的死对头，但是当他们远离他们的恶道，当他们归向神以后，神居然把先前预备好给他们的灾难给收回了。这全是因为什么？全是因为他们归向了神，他们把以色列人的神当作他们自己的神。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得到了救赎，为什么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祈求得到了神的应许。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因着主耶稣基督与上帝有了这么亲密的关系，我们想想天父怎么会不关心我们的需要呢？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说道，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天上的父，难道不更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我们常常说要把神的话运用到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去，我想没有什么比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更适用了。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什么必要常常为我们自己的生计而担忧呢？我们有什么必要为自己能拿多少的奖状和拿多大的荣誉而牵肠挂肚呢？我们生活中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不断地加深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只要我们把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放在生命的第一位，神必将会将我们一切所需的加倍地赐给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差你的爱子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传讲天国的福音。我们祈求你每天都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活无时不刻都蒙你的眷顾，我们真的是不需要像外邦人一样整天为明天而忧虑。我们也求你赐予我们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真正行出寻求神的国与神的义，把神的事情放在生命的第一位，因为我们知道唯有这一样是最蒙你喜悦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